上一节就是把所谓的知识没有办法了解真正的一个真理，也就等于说知识的一切错乱呢，就是我们心经里面常讲的这个颠倒梦想嘛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知识它是这个片面性的，你没有办法完全看到外面，没有办法看到里面。那知识的相对性啊，好人跟坏人呢，它是一个相对，有一个好一个坏，所以渐渐你对一个人的看法是不是说，在这个角度来看，乃是比较来是好人坏的，哦，那在另外一个比较来讲，说不定就不是这样哈，所以这个用这个相对的这个认识啊，它不一定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下面这个面相啊。第二个就是知识的这个，第三个就是知识的名义性哈，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名跟义来去想这些事情，完全就没有办法到达事实的它的真相哈。好比说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反过来讲，我们就是要修到这个真正的真理的时候，并不是就是我们要离开这个什么言语道断呐，哈，心行处灭啊，都是不是这个道的真理啊？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言语呀，言语其实言语就是思想啊，这个都是举这个名义啊，哈，思想跟语言是一样的哈，只是它化成这个语言啊，用想的，只要用想的，它还是属于名言呐，好，想还是名言啊，所以。靠这个名义去想这些东西啊，并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真正的真相啊。那第四个就是，当然就是比较我们常见的知识的错乱性那最后我们讲的就是，我们常常把这个无常啊当成是常，这是我们众生这个颠倒的错觉、颠倒梦想啊，这个是习惯在众生的观念中啊。那接着我们看一一四页的这个第四行啊，所以我们观察，如果我们观察我们现在这个桌子啊，就是这个木材跟人工等等的关系所成的啊，科学说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桌子，那么科学家说人是由。人啊，人类啊，是由97种元素集合的。那佛法里面说是六大假合，六大我们当然四大嘛，这个地水火风嘛，哈，加上这个空跟四，就是六大假合。不管是人跟物体，都是多种因素在复合体，啊。也等于说世间哪有绝对的独立物体，所以我们金刚经讲里面讲的根本没有一个独立的物体，没有那个一合相，就是就独立没有变的啦，没有那个一合相，好，是假名的一合相，没有一个实在的一个一合相，都是种种的因缘这个合合而成的，所以因此诸法都是缘起关系的存在显现啊，就好像是很小的电子，科学家还说是它的复合体，哈，原子啊，电子啊，到现在的夸克，后来他会讲着夸克呢，还是这个缘起的这个关系的，哈，但一般人就比较不能体会这个缘起的关系性了，啊。特别是当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他也知道这诸法无我，可是他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，就很少会见到我跟他人的关系，都无意中总会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啊。这个是这个我们众生的一个颠倒，常常都会是这样的，就是觉得说，知道这个诸法无我，可是自己在做事情呢，就不会去。就认为是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。那么个体在佛法中称为一啊，自己独存称为我啊。这个一跟我是众生知识中根本的错误了哈。 就算我们常讲我们自己思维这个自己，我们了解这个佛教佛法的道理，可是当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，还是很容易就又落入这样的境界了。所以是众生知识上的根本错误啊。所以在以这个缘起关系的决定之下，世间上没有绝对的独立个体，也没有真实独存的我跟一啊。而一切众生呢，从无始以来，就是我们从很远久远以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基于对于我的独一观念呢，这个就是很根深蒂固了。这所以这又不能不说是知识上的错误了啊，不说是这个就是知识上的错误啊。知识对我与世间的缘起事物啊，还有这样如此这个颠倒错乱的错觉。所以当然你这个颠倒梦想啊，更深呢更妙的真理自然就不能体会啊。好，所以知识上包含了很多错误啊。所以你如果以知识来说明这个事物，永远就不能这个恰合这个真理啊，也就没有办法这个颠倒跟种种的流弊产生了啊。所以你以知识来这个说明事物啊，就都是在颠倒梦想啊。这里做了一个举例啊，好像有一个人为了一个名词的认识不同而起了争论啊，有时把这个争论呢，有时把这个虚假当为真实，把真实当成虚假，这个是通常我们常常都会有的难免的错误了。所以这里特别谈到唯识里面说到的外境呢，唯识所现。所以唯识我们上次在宝基金讲记的时候都常常讲到嘛，外境就是唯识所现，不像常人所见的客观的外在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以唯识来讲，就是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所变现出来的一个错乱的一个相哈，并没有唯识，就是说你根本是你阿赖耶识所现出的这个相分呢，就是现出的一个相，那在一个见分去了解这个相分呢，这个根本没有触及到事物的本身呢，啊，那以中观来讲，一切法就是无自性，就是因缘所生法。那这个我说即是空，一切的法它都没有一个实在性无自性，中观来讲一切法无自性啊，都是因缘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实在性哦。所以中观说不像常人都认为说一切都是那么实在性，这两个唯识跟中观都表示了我们一般的知识有着根本的错乱性啊。所以我们可以常常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想不开的时候，就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呢去思维啊。那么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有人把知识呢看成这个人类痛苦的根源。那导师说我们仔细想一想，这个话也有它的道理。那么因为人类的私有的欲望呢，由于知识的我见的错乱哈，这个我一直跟知识是不相分离的，所以你的这个我见的错乱跟知识的错乱呢，跟你的私欲相混合在一起啊，所以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啊。那么混沌愚痴的人，知识未开，欲望也很低，得少为主哈。等到他知识比较高了，欲望也就大起来了。物质啊，跟金钱，好像我们小时候可能在家里一个小房间，我们就觉得很好玩了。当你的知识长大了，知识越高了，在家里待不住了，可能要到各地去玩了。那么台湾玩不够，要到国外的啊，这个就是这样的。你的知识越高了，欲望要大起来啊。 所以欲望跟知识扩大发展啊，这个知识就成为人类苦痛的根源。所以一开始我们修行不是要开始修行，就先把这个知足常乐嘛，哈，先把它降下来，啊，再来慢慢去了解我们的根本错误嘛，啊，知识其实成为人类苦痛的根源，啊，所以因为这样啊，私欲跟这个知识的我见的错乱呢，造使我们这苦痛哈，那难怪有人要诅咒这个知识。现在其实他现在接下来啊，这个导师是要这个伏笔，就是要讲到知识虽然是不好，但是呢，它还是有它的优点哈。那如果说知识真的那么差哦，他就要讲了。然而啊，知识最低下的众生也有他的错乱，有他的私欲。所以知识低跟欲望低并不是理想的，并不是问题的解决。那么一般的知识离不开的这个私欲，知识大，自己私人的欲望也就跟着这个知识而扩大。知识低的，他的欲望也低啊。啊，如果有一些人只想做这个一家之主啊，占有一家家的一切，支配一切。可是知识高的呢，那他要发展他无穷的私欲，他希望占有一国或者整个人类世界的支配者、控制者啊。啊，我们翻到116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私欲跟知识啊。那人类在这个欲望啊跟知识的不断发展中呢，世界成的这个斗争的沙场啊，最显著的例子啊，就像三地人民的知识低啊，生活淡泊清苦，但是他们的欲望少啊，多少好一点呢，啊？欲望少，就是知足常乐嘛，多少岂能暂告满足？可是都市中的人民知识高，他们就要住这个洋房呢，坐的汽车啊，还是感到不满足，啊，所以难怪这个老庄要讨厌知识了。那接着就是要讲到知识的长处了，啊，虽然它有不好，但是也有好的一面啊。啊，现在就有佛法的立场来说明知识的好处。那以这个分别是事实上这个知识它可以利益众生的事情啊，像现在世间的这个衣食住行啊、交通啊，哈，知识都发达啊。那现在的这个农家人耕田啊，也进步到用这个机械来代工啊，我们坐飞机啊，哈，也一样哈，我们这交通也都进步了哈，啊，改善很多哈。那比如说，我现在就没有造这个文的哈，因为这个啊，好像5000年的王宫啊，这个导师讲5000年的王宫就是还是茅茨土街啊，就是以5000年前的王宫啊，可能就是茅草盖的房子啊，啊，那街是用泥土的。这个楼梯啊、阶层啊，都是用土啊、泥土空起来哈，啊。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是这样的情形。那古时候的这个土匪多啊，所以在古代不是有一个保镖镖局嘛哈，啊，就是要运输财物要请保镖。那现在都进步啦哈，啊，这个火车、轮船呐，啊。就比较少这个土匪的抢夺啊，这个也可以表现说这个是当然知识的好处，你因为你时代的进步啊，交通各方面进步了啊，所以这样的结论就世间上的一些这个可以利益众生的还是要知识啊，主要说虽然我们前面说知识它有它的错误，可是在知识这个在利益众生它还是有占一席之地的啊，哦。那以 大乘佛法来说啊，我们初学的菩萨啊，向上向善的这个，我们开始要修行，初学的这个菩萨要往上这个修行呢、啊，向善的方面呢、啊，十善，比如说向十善修行，还是一开始初学的菩萨要用这个分别的知识来引导啊，所以还是要听闻佛法，意思是这样嘛，有知识的分别，你知道什么是善恶啊，这个因果业报，世间的因果事相啊，那因为你先听闻之后啊，知善而知道善法的价值啊，啊，于是你这样不断的这个修行实善呢，可以去向这个正悟的境界啊。当然，你先从这个分别这善恶啊，然后正悟，到达这个平等无性论的根本智啊，就是正道诸法空相，根本智就是正道空相嘛，根本智。所以这个初学菩萨在自啊这个自觉的圣境中啊，离开的分别是啊，那你在一开始你要从这个分别善恶，然后修行啊，到达这个根本智之后，菩萨根本智之后又起了什么后来的这个后得智，后得的分别智，各位听得懂吗？就是你见证到这个空相呢，无生法忍呢，你必须要利益众生的时候，获得智呢，也是需要这个智，这个分别智啊，知识啊，啊，你必须要这个分别获分别智，你可以利益众生，可以通达事物，度众生的方便智啊，啊，所以还是需要从这个一开始要分别智啊，到证到无分别智。到获得智的，你还是要学这个分别智，才能利益众生。所以菩萨的修行证悟，从修行的这个分别，到证悟诸法空相，到利益他人的这个无分这个分别智啊，佛法始终是重视知识的啊啊，所以佛法把知识看作是自证证悟的前导哈，自利啊，还有证悟的前导，还有利他妙行的方便，啊，所以大乘就一样嘛，就好像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金钱有没有？这个声闻里面觉得是毒蛇，可是以这个大乘里面呢，他觉得他是可以这个福，这个福慧的资粮，福慧的资粮，哦，所以知识佛法里面知识。它可以让我们证悟的前导，也可以利他的这个方便啊。所以你如果完全都离开了这个无分别智啊，离开这个知识啊，就不能成就这个菩萨的自利与利他的事业啊。这样这一句，这个对于知识的长处，就是说证明了佛法重视知识。而说明了知识它的优点，崇尚的高，崇高的价值。好，那当然，导师讲这句话就必须要举一个例啊，就是说，佛经里面讲到周利盘陀伽，他就是根性非常的暗钝啊，叫他读经呢，啊，他记得前一句就忘掉后面那一句，记不起来啊，记不起来。佛陀慈悲，就他。我们都知道叫他去扫地扫地扫地扫心地啊，他慢慢诱化他学习，后来就开悟了，开悟了这个周利盘陀伽开悟了，证得这个阿罗汉果啊，但是他没有学这个分别智啊，好，没有学这个知识啊，虽然证到阿罗汉呢，但是呢，这个周利盘陀伽他不会说法，那请他来开示说法，他就没有学这个知识啊，他只会说啊人生无常啊是苦啊，没有办法再想说法了哦。所以周利盘陀伽最后只有现神通哈，现神通代表说他有证到这个阿罗汉果。那他讲这些人生无常是苦有错误啊，没有错啊，但是他缺乏知识啊，啊，所以我们换到第一吧，所以他证悟了不会说法。 那佛弟子的舍利佛他就不同了哈。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舍利佛，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就通达这个，他因为他是婆罗啊，通达这个吠陀的经典啊，这个婆罗门的这个经典，所以他这个证悟真理之后，他来为大众来说法，在个义理上啊，在一个啊、哦、一个义理上，他可以滔滔不绝的讲七天七夜，还没有讲完啊，所以他因为前面有这个分别字吧，哦。所以佛陀赞叹他智慧第一啊，善入法界啊，这个举的还有一个例子啊，古代的，那现在又举这个近代的印光大师啊，那印光大师啊，他是老实念佛的净宗大德哈，这很多信众都是非常的崇敬啊，可是他说哎啊，其实老实念佛的不止印光大师呢。很多老实念佛有成就的不止他一个人呢，那为什么他能够为这个第十三代的这个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呢？哎，因为他印光大师不但呢能修行呢，而且对于儒学跟佛教的深广知识，哦，他在分别字里面他非常深广啊，哈，所以。啊，知识啊，是现在讲到知识是这个的优点，就是知识是菩萨摄化众生的要门。所以这个这里讲到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，菩萨求法当于五明啊。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五明：因明、内明、因啊工巧明、一方明，还有这个声明呢，啊。这些事情来看呢，明知啊，佛教本来就是。对知识有多么重视的啊，这个分别的事是能够利益众生的大用啊，这现在讲这个分别事的优点啊。那第二个以这个分别事呢可以啊称为啊生的性解啊，这里谈到前面我们讲的佛教跟希伯来的宗教不同，那么我们知道希伯来宗教是讨厌知识的，重比较重信仰啊。那以佛法来里面，佛法是非常重视这个知识的，哦，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有信无智啊，长愚痴啊”，啊，肯定的，这个无知的信仰会造成这个愚痴的行为，是不合理的正信。所以佛法的正信呢，要透过我们这个文思修啊、知识的考察，以知识我们了解这个佛法、佛教的道理、信仰的基点啊，了解得越深呢，信得越恳切，就我们讲的这个世间正见真上者，终不堕于恶趣吧，哈，这个正见就是我们了解得很深，那么我们。这个择善而固执，好信德恳切，这个是合理的正信。如果对佛法的正确知识越高越深，信仰就会越深，因为知道我们这样做是没有错的，你就这个信仰就会越深。那如果没有经过知识的信仰，就像你很虔诚啊，可是当其实这个导师说，其实是很肤浅的哈。啊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深呐，哈，这个你不是深刻的信解，例如，当然你生病了啊，你就希望这个菩萨来给我们健康啊，啊，那如果说病真的好了，你就信了，就跟啊，那如果你再生病啊没有效了，那你是不是对你的这个对佛法的信仰就要动摇了？所以佛教比较主张从这个你这个对于佛法有了解，你慢慢了解那个道理啊，信仰透过的知识的信仰才是深固的啦。所以佛教是以这个分别事来让你有深的信解啊。所以这一点跟我们的一神教呢、希伯来宗教呢这个理是冲突的啊，理。完全不同的啊，完全不同的。 这个一神教的说啊，信神即永生嘛，哈、哦，这个我们佛教是跟他的信仰是冲突的。那导师这里特别提到孙中山先生呢，也说呢，我们必须要先有思想，而后有信仰，这个就跟我们佛法的这个见解一样，先有这个对于佛法有正信，有思想，而后有信仰，啊，这个佛教的从正解而成坚定的信是一致的，啊，佛教说的信仰，当然最高的境界就是信智合一嘛，就是信仰跟智慧融合一体。那信智合一，佛教的最高的境界，可见呢，知跟信不但没有冲突，而且是互相促成而能达成统一的。所有的高度的智慧，才有深刻坚固的信愿。啊，意思你越了解越深呢，你的信仰呢越深呢。啊，知道你自己没有走错路啊，这是说明信仰建筑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中啊。所以理解不能不说是知识的力量啊，这在这一个角度呢，导师在这个很强力的哈，这个让我们了解知识又多了一个长处。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无分别智呢，这个分别智呢，其实可以铸成我们到后面的无分别智的。无分别智，好，看他导师怎么讲。那世间的知识啊，虽然有缺陷，哦，就刚刚讲的，我们从这个知识就是有相对嘛，不能啊，有这个片面性嘛，啊，有缺陷啊，不能证知这个绝对的真理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知道它的缺陷呢，而引向更高度了，啊，通达出世间的无分别智呢，无分别智，好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知识呢，虽然有错乱，我们引向它更高度，到出世间的无分别智，啊，当然就是前面一直讲知识跟这个是这个优点跟。这个缺点各有个人的看法嘛，所以有一些人以为世间的这个我们前面的这些这个知识呢，不能见到真理。或许这个禅宗，我们刚刚讲的禅宗就有两派嘛，禅宗一个就是觉得这个有这个分别智呢，就没有办法证到这个无分别智。也不能修禅定会有所障碍，但是一派的他认为说，你要教理一致，要了解这个教理，才能够这个证到真实，哦，那一派的就是说，哎，你了解正多呢，会障碍你的禅定，障碍你的证悟，所以这一派的人他就这对毁坏这个分别智，哦，所以在还没有得到这个圣人的智慧之前呢，我们还是要以这个世间的分别事分别善恶啊，观察真妄哈，不然这样你就没有办法修行，你无从下手。好，所以我们修行不是一开始就下手都无分别了，好。这个一直在我看导师的著作里面一直讲说，哪有人一开始在修行就说什么都无分别的，啊，这个会走错路的啦，哦，所以一定要先从这个分别事呢，分别善恶，哦，那才能够这个证得解脱了，哦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啊，从无分别下手啊，这样的话怎么解脱？一定要对佛法有所般若，要有这个智慧来，你才能够证得解脱啊！哈，这里太虚大师在《大圣宗地图释》中肯定的说，佛法的大小宗学 都是从分别意识处下手啊。意思说佛法的大小圣啊，大小中学啊，就是大小圣，都是从这个分别是先下手，以此为修行的这个关键啊。哦，我们翻到120页，所以有错误的人啊，一开始对佛法不了解，就非常讨厌这个分别事的啊，那你如果不用这个分别事，就是你开始不这个听闻佛法啊，那你就没有办法从性解去修习啊，这个你后来这个就也讲到那个周立盘陀伽嘛，你开始因为他都没办法去理解啊，一开始就用无分别事啊，那你当你证到阿罗汉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度化众生，没有办法说法的妙用啊。好啊，那这样的话，他导师就举例了哈，既然你觉得说这个无分别事比较好修行的话啊，这个那他就举例啊，这个猫啦、狗啦、鱼呀、啊，他们的心事是最分别最弱的啦，哈，也对于这个我们说的知识的这个缺陷，不是有一个名言呐、啊？名言就是有时候常常这个名言就分别嘛。那这个猫狗他们的分别最少啦。那么欲望也不像人类那么强啊，哈，什么？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证悟呢？因为他们不是比我们这个分别的比较少，简单的多啦，那应该要比人还要悟得这个真理啊。但事实上不然嘛，哈，不然嘛，哦，所以只有人可以成佛道，因为人的这个意识分别力比天还强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修行要在人道修行，他我们的意识分别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类不是有三个殊胜吗？就是一个意念胜啊，好，意念胜就是我们分别比天啊还要强啊，意念啊，推理啊，我们可以把我们过去的种种啊，我们去思维啊，过去的好跟坏啊，我们可以分别比天还强。所以啊，就是说并不是说你分别比较少就能够成佛道的哈，啊，这个你反而有时候你要有这样的分别力，才能跟分别是个善恶。那分别善恶，知道自己错了，才可以忏悔啊，忏悔来修行啊，哈，才能这个你知道做错了，才会找回你的道路啊，才能弃悟这个绝代的真性。所以这个佛法不否认知识，当然是不否认这个知识本身的缺点啊，但是如果舍弃它的缺点，把握它的长处，就是证悟解脱的正因了哈。你知道知识的本身，知道的缺点，可是我们运用它的长处，好运用它的长处，你没有这个分别智啊，你不但没有办法证悟，那你到证悟到这个啊真理啊空相啊，证悟到真相，你要度众生也没有办法啊，哦。所以这个是赞叹这个他的一个分别事的优点。那导师就说这个再举一个例子啊，你认为啊分别的意识呢不能障碍你这个弃悟这个真理耶，好，所以你有很多的分别来这样。一般我们修定是最好刚开始的这个念跟定，有没有正念跟正定呢？一开始就是在专注在一个境界，那就是没有分别，好，是这样是没有错的，好，但是要入定是这个没有分别，可是这个导师另外一个角度说，你光是入定，但是你没有这个智慧啊，没有这个般若， 就算你入定一百天呢、啊，你还是没有办法去观察这个诸法实相啊。好，所以你必须在前面呢，就要熏闻这个佛教的这个般若的道理。那你要这个入定起观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的对于智慧有所了解。好，所以你对这个有熏闻这个佛法的道理，才可以了解这个缘起这个的道理，缘起性空。那这样的认为分别太多，不能证到真理啊，导师说这个是不懂得缘起相对性的道理啊。就是说缘起相对性的道理不是就是单一的啦，缘起是很复杂的，你把它以为单一的，就变成它是机械论法。举一个例来讲，就是说这个木材很多，也就是说木材很多，你以为就分别太多嘛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证悟到真理。可是它反一个角度来说，木头再多，那你互相摩擦，那积得越多，这个你的知识在激荡越多，两木相火，即有火生，这个火生就是智慧生了。好，所以你在闻思修佛法，你这个累积了很多的这个思维啊，有一天这个两目相磨，这个智慧火生呢，就把你这些的这个分别啊目啊就烧毁了。这样举例的哈，所以不要担心说你有分别事就不能弃真。如果你认为分别事不能弃真，变成你这个是机械的论法，就是它的因缘呢，它会摩擦，你们去忽略了它的这个因缘，它会互相摩擦。又举那个青草堆积很多啊，你会觉得说哎呦那个很多很杂乱，你不知道它因缘呢，它后来这个草堆积很多呢，互相熟了啊，迅速的腐败下去，这个它之中会有因缘的产生呢，这个生热，草跟草生热就腐败下去的啊。所以我们学佛以这个很多的分别啊，去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啊，分别是不断的去观察啊。一般我们在世俗的观察啊，普通的思维，乃至呢到定中的观察啊，在定中的观察又更微细，从观诸行无常到观察诸法无我啊，后来就一切法都无自性，法法空寂。就能证悟诸法的空寂相啊，就是说你要啊闻思修佛法了哈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弃悟这个诸法的空寂性。哦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在证悟平等空寂中，这个你之前分别的事，也就当你真智慧一起来的时候，你的有相的分别事，这个都。言语道尽啊，心情触灭了，就是有相的分别事，也就言心情触灭啊，言语道尽啊，这个就是真智慧之后，这些都分别事都不见了的哈。所以佛教的破除希望的分别事，不是一开始就非常讨厌它，啊，就是我们要利用这个分别事的，反而是以这个分别事呢。来引发我们出世间的这个平等圣智的前方便啊，好，这是修习方便中啊，这所以修习方便中啊，止以外还有观啊定，必须还要有智慧啊。经典中常说小气出大气啊，一样啊啊，这个小气出大气，就是说。这个你这个大木头要出来，有时候就要用一个小木头给夹的哈，你这个你这夹开了，这大的木头才可以开呀哈。 啊，当你的大木头一开的时候，小木头也自然落下下来了哈。好，就一个杠杆原理，你个细有枯叶型，一旁大枯叶型，大木头取出来，你小木头就下来了。啊，这样以来举例啊，这个以分别事啊，这个来观破我们的执着。那到后来，我们的执着下来了，我们的分别智也落下了，哈，也断舍了，哎，用这样的举例啦，做这个相同。好，所以佛教是注重，虽然注重这个无分别的这个空相嘛，无分别的自证的，但是到底。佛教也是重视知识的，我们前面第一节就有讲到了哈，他是跟这个，他知道这个分别是他是有缺陷，啊，但是他也注重这个知识，好，这个是跟印度宗教比较注重瑜伽禅定的学派精神有大有差别的啊。佛法比较注重这个般若，哈，五度啊，这个六度里面是以这个智慧为前导嘛，六度里面佛法的特点在观慧，所以佛法认为啊，这个分别事知识不能表达真理，但是这些分别事可以引导我们真理的作用，哈，啊。这里就是谈到说，啊，这导师说，从这个福缘金色到新竹的公园啊，啊，要往南往北啦，啊，要怎么转弯啊，好，啊，这个都要有一些方向嘛，要有一个指导哈，啊，这个就是分别意识啊，啊，你虽然这个分别意识它本身。事实上这个公园本身呢，它没有什么南北，没有什么弯曲啊，但是你要这个相信它这个方法要怎么样去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些假有的还是必须要的啦，好，假施设的世俗的一个假施设，往南往北啊，右转左转，虽然它不是一个是真实的，但是它可以引导到你到达这个你的目的地，到达你的这个真智慧，你必须要靠过这个施舍的方便，你才能到达你那个目的啊，好。所以分别是为无分别式的无分别的方便，是佛法确认的道理。好，所以我们在修行在证入这个涅槃之前呢，啊，必须要有信解，好，行，好，要信要解然后行，啊，这个是这两点呢，啊，是在说明这个知识它的优点。好，那最后一点就是知识应有的反省呢，啊，就是它的反省。好，当然知识它有这个错误的一面啊，也有缺憾错误的一面，也有优良的一面。那知识如果往错的方面呢，就是造成人类的无边的苦痛啊。若注重道德跟真理去发展知识，就能产生无边的幸福啊。所以知识的本身有好有坏啊，好，有好有坏，而不是决定好跟决定坏啊，也就是不是啊，禅宗的说妙门也不是祸根呢，啊，问题就是看我们怎么样的运用它了，啊，好啊，比如说啊，近代的知识进步啊，就这个广岛的原子弹呐，哈啊，还有比原子弹破坏力更大的氢气弹呐，啊，还有哦，后来也听说有这个矢光等武器啊，矢光就是这个用这个光速可以杀人啊，这个 都是近代文明的结果嘛，哈，所以人类有时候就是说知识太发达了啊，发明这个武器呢，啊，是这个会让人类接近这个毁灭的末日，哈。那所以说，这样会有人说这样都会导致这个世界末日啊。那导师不这样认为哈，啊，问题不在于这个有这些武器，而是人类不使用于和平的利益别人啊，却认为这个发明这个武器啊，是因为人类没有使用在和平利益众生呢，啊，啊，却啊以为这个要控制世界的武器，这个才是让这个人类恐怖威胁的无限苦痛。所以这个知识问题在于人类自己对知识的这个偏向一个运用不当，哈，这个现在因为现在要讨论这个知识的反省，所以这个是知识并不是它知识本身的错误，在于人类自己对知识的偏向跟运用不当，啊啊，这才发展知识，我们有的知识反被知识所威胁伤害，好，这个是讲到这里哈。那近代的知识文明的迅速发展啊，这个是难得的，好，有两种偏向啊，第一个就是精神知识赶不上物质的知识啊，第二个就是道德赶不上知识，就是说这个精神的知识啊赶不上这个物质的知识啊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下一节呢再把它这个把知识应有的反省呢再这个把它分析啊，这个把导师的文章呢啊给大家啊了解哈啊，我们大众一起来回向哈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